开《约翰福音》第三章，《约翰福音》第三章。我们会从第一节读到第十五节。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十五节。好，我们一起来读。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底母，是犹太人的官。这人夜里来见耶稣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父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尼哥德姆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风吹着意是吹，你听见风的声音，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尼哥底母问他说，怎能有这事呢？耶稣回答说，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还不明白这事吗？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我们所说的是我们知道的，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见过的，你们却不领受我们的见证。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若说天上的事，如何能信呢？除了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摩西在旷野怎样举石，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好，我们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给我们这样大的恩典，我们可以在这里自由的聚集，我们也有这样安静的时间。主，我们感谢你，你答应说，不管在什么地方，只要有两三个人是奉你名聚会的，你就会在他们中间。主，我们恭敬的照着你的吩咐，在这里求你赐下你的同在，在我们中间。当我们一起来思想你的话语的时候，我们求主给我们属天的亮光，开启我们心灵的眼睛，让我们能够看见属天的荣耀，看见你的荣美。给我们有听能听的耳朵，以致我们能够听见圣灵要对我们心所说的话。主，愿你自己在这里来恩待每一位坐在你面前的人。主，越过讲员一切的限制和软弱，你圣灵在这里做你要做的工。我们愿意你被人听见，被人高举，被人信服，被人敬拜。奉主耶稣的名求。今天跟大家思想一个多数基督徒都很熟悉的故事，也是很多很多基督徒包括一些福音朋友常听见的一个词，就是重生。我不知道你自己对于重生是怎样的认识和经历的，不过我照着我是最近一直在跟大家思想约翰福音的次序， 我今天是要进入了第三章。那这里有一个大家很熟悉的题目，值得我们再重新安静的来思想。这里说到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底母，是犹太人的官。这个人夜里来见耶稣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父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那我们在这里想到一个事情，就是尼哥底母这个人比我们今天许多有成就、有学问、有地位跟有财富的人还要更有本事，因为他不仅仅是一个犹太人的官，其实他就是犹太人当中最高议会里边的议员。他不只是地位很高，而且他是一个德高望重的人，他有很好的道德修养和很高的教育，以致他成为了犹太人当中的那一位老师。换句话说，他是老师中的老师。但是当他听见看见耶稣的一些讲论跟所行的神迹以后，他心里就动起一个敬畏的心。他夜间来看耶稣，用今天的话讲说，他是来问道。我想今天世界上有很多的人，稍微有一点知识，稍微有一点地位，稍微有一点能力，这种的人常常就走路鼻子朝着天走，这种人就不笑，跟一般的人一样的见识。他们总是喜欢站在高枝上唱高大的声音，但是圣经一再的给我们看见，像尼哥底母这样的人值得我们尊重跟学习的。他可学的地方在哪里呢？一个越拥有的人，他必须是一个越谦卑，一个愿意去教导别人的人，他是一个肯受教的人。我们看见一个人要到主耶稣面前来，他首先必须具备的就是一个谦卑的心。只有今天这个世代，世界上的人瞧不起我们的主，那么老旧的福音，那么过时的道理，但是有一件事不可被否认的，就是不管历史上有多少的朝代、多少的政权、多少的野心家想把耶稣赶出他们的势力范围，不过他们永远做不到。他们可以把教堂给关了、毁了、拆了，他们可以不许基督徒一起聚会，他们甚至可以迫害、残杀基督徒，但是我们看见的就是 耶稣基督的福音和见证从来没有被哪个世代压制过。很多时候我记得一个基督徒的传道人说过这句话，他说很多的时候这个世界的名人政权所谓的科学等等，他们好像已经把基督教埋进坟墓里边去，他们认为他已经过时了，永远都不再起来。但是可笑的是，耶稣基督的福音本身是一种生命的大能，只要你一不小心，他就从死亡当中站起来。就好像他们能够把耶稣钉在十字架，甚至把耶稣送到坟墓里去，但是他们想不到的是，三天之后坟墓里边是空的，耶稣又复活了。弟兄姐妹，当我们想到这么奇妙的一个事实的时候，我们要很慎重的，很郑重的来思想耶稣起初他是怎样跟当世代的人来对话的。所以在约翰福音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常常说到约翰福音是非常非常个人化的经验，所以他常常会讲到耶稣跟个别人的谈话。因为信仰对主耶稣基督的福音来说，必须是你个人去遇见过，去经历过，而不是听人家怎么说。我拥护一个学说，我支持一个宗教可以过得了关的，你都每一个人都必须亲自去面对这位耶稣。所以我盼望今天我们在这里讲到这一个故事的时候，对你我都有一个更深切的反思。你要看看你自己对耶稣你是怎么样，你对他是什么样的关系。这个人夜里来见耶稣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父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就无人能行。他看见了耶稣所拥有的一种东西是人间没有的。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读过，中国人有一个非常出名的思想家、文学家，他写了一本书叫做《信仰之旅》。他办了一个杂志叫做《读指文摘》，曾经是北大的文学教授，当时非常出名。我现在有点老了，很多名字会一下子混在一起。Anyway， 我等到想到才告诉你他的名字。但是他在他的书里边有很生动的一句话，我是记得的。他写到这本书的最后的时候，因为他研究过佛学，他研究过道学，他研究过中国哲学和思想，他是一个教历史、教文学跟哲学的人，所以他有很广泛的这方面的东西。那当他追寻到最后，他说到一件事，就是说耶稣从来没有人像他这样说话，在他之前历史上没出现过一个人能够像他这样的充满了智慧、充满了生命的力量，带给人类这么大的强光。他说到 在他以后也绝对不可能，他是独一的。后来他自己信了主，可能你们福建人会认识，才是啊，他是福建人。他的妻子是一个无学问的农妇，但是他后来信主是怎么样呢？当中国很多宣教士进来传福音的时候，他看见他们坐着黄包吃，是很多中国人的苦力，在拉着用手用脚拉着黄包子在跑，而看见很多宣教士坐在黄包吃上的时候，他第一个概念就是对基督教极其的反感，他想推荐中国的文化给世界人知道，他觉得如果你坐着黄包吃来向那个拉黄包吃的人传福音，那是太可笑的事情。不过后来他自己被他的妻子感动是什么？他妻子是一个不讲话也没文化的人，但是他妻子有一样东西，极其的敬虔的基督徒。他有什么事他总是很安静的去到主的面前。因着他妻子跟他生活这么多年，他最后知道一件事，说那是一个生命的问题，不是外表的什么问题。他就开始认真的去寻找，而且他真的寻见了。这里这一个尼哥底母也是类似一个很伟大的人，但是他也是愿意说，我拥有很多，但是我知道我里边还有不足的东西，我还需要认识一个我从来没有拥有的那种的满足安息力量。你记得主耶稣讲话的时候，当时给人一个印象是什么？就是说很多人有势力的人说，这个人没进过学校，哪里来这些学问呢？但老百姓呢，听见他讲话的时候却说，他这个人讲话跟我们的文士不一样啊，文士讲话头头是道有道理，但是这个人讲话呢有力量，能叫人的心得到安慰，能叫哀苦的心得到平息。所以他们看见主的话语，主的行事为人的的确确是与众不同。尼哥底母也发现了，他就来问说，你真的是与众不同，但是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虽然是老师中的老师，你能不能让我知道一些你有我没有的东西，告诉我，然后我就可以去做得更好。我想这就是地上的人，用我的认知来讲，这是已经非常非常难得的一种品德，就是一直的知道自己没有，一直的知道自己还必须再学习再加增一些东西。他可能在对话的里边，因为根据下边我们可以想象到的，就是他虽然很好做人的老师，但是他自己认为我还不配进神的国，如果要进神的国，可能我还需要再提升一些什么。那我说这些就是平时我们在世界上看见的宗教观念。宗教观念也是劝你，你还不够，你要好好改正，你要好好再提升，你要把你自己超量提升到一个地步，你配进神的国。当他这样在思想的时候，主耶稣给他当头的一棒。主耶稣对他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人 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耶稣指出一个本质上的不同。耶稣说，你可以再努力，人可以告诉你再多的方法，你可以学习更多的东西，但是你如果没有重生，你不要说进神的国，你连看都看不见。神的国不是人争取得来的，他首先必须拥有第一个基本的要素，就是你必须重生，有一个从天上赐给你的新的生命。所以这样一讲呢，尼哥底母就更加糊涂了，因为尼哥底母还是充满了智慧的人，他就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他就不能进神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风吹着意是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尼哥底母从宗教观念来说，道德观念来说，他可能同意说，对，我还有很多不够，我真的需要重新再来，但是我如何能够重新再来呢？那我巴不得在座的，如果有些弟兄姐妹或者福音朋友，你有这样一种心愿，愿意从头再来，愿意重新来开始呢？这个概念本来很不错，但是缺少的不是这个。需要重生不是你的努力可以达到的，需要重生不是改良你自己的行为和思想，是一个全然在你的能力之外，从主耶稣那里得到的。所以主对他说，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换句话说，哪怕你真的能够再从母腹里再生一次，你生了以后，你仍然没有办法看见神的国，因为从肉身生的就一直是这样的一种生命。你可以很努力，但是是属于地上的生命，所以你要得到天国，你就必须有从神那里来的所赐的重生的新的生命。很简单来说，只有拥有什么生命，才能活出什么样的生活。简单的比方，鸟生下来它会飞，不是教育出来的。鱼生下来会游水，也不是教育出来的。马生下来会跑，也不是训练的后果。生命是怎样的内在生命，就产生怎么样的外在生活。那么一个属肉体的人，不管他在怎么努力，他的终极还是结出属肉体的结果。 只有重生的生命，他才能活出天国的生活和样式。然后主耶稣就做了一个很简单的比方，他说，你不要以为稀奇，我说要重生，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声音，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有一次，有一个福音朋友在听福音的时候，那是好多年前的故事，我跟他说到一个信主的人有新的生命，他觉得很稀奇，他很简单的要我，那你把这个生命拿给我看呢？就好像很多人你传福音，有些人跟你说你马上叫神显个神迹啊，我马上就信，你也不用跟我讲那么多。但是主耶稣在这里给我们一个非常非常真实的事实，你自己去回想，你自己也要检点。就说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知道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啊，我的理解是什么呢？没有人可以把一个风抓在手里给你看的，对不对？甚至你无法解释描绘风是怎么样的一种形态。但是如果风经过了，你有很清楚的感知。今天这里是冬天，所以我们都开暖炉哈。其实昨天风很大，你如果出去走路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些风啊，我看见路上的人都抖着耸起肩膀来走路，因为那个风是冷的。但是如果是夏天，有一阵风很凉快吹过来的时候，你会享受到一种的舒畅。还有啊，打大台风的时候，风甚至可以把房子都掀起来，把树连根都掀起来，你不知道风是怎么样，但是你却可以很清楚的看见它经过的痕迹，你可以亲自的经历到风与你发生了什么样的关系。主耶稣在这里说到，凡从灵生的也是如此。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当你得救的时候，我说的得救就是，当你悔改信耶稣，接耶稣进入你心里的时候，在你的里边有一种生命，新的生命进入了你的里边。很简单的来说，这种生命一旦进入里边，你开始会发现你在你身上，在你心中都到处在发生一个极大的变化。首先有一个现象，就是你对罪恶开始有敏锐的反应。在你没有得救的时候，没得着重生的时候，你犯罪是习惯性。我假设，我在这里不针对任何个人啊。我假设， 一件最小的事，有些人喜欢抽烟，后来呢有人跟他说，哎，抽烟对健康不好，还对别人不好，不要抽了。那没抽烟的人就觉得抽不抽没关系呢，但是那个抽惯烟的人他就发现要放下这根烟呢、啊、是难的不得了啊。美国一个作家非常出名的，他说我戒烟已经戒了200多次，不难，天天戒嘛，然后天天戒不了嘛。我们身边有时候也会看见有些弟兄姐妹，他们有某些弱点，但是你叫他，他不知道不好吗？他知道，但是他克服不了。用我自己的例证来说，我是一个，其实你们看我很斯文，其实我心里急躁的不得了的，我很暴躁的啊。你们不跟我在一起工作就不知道，跟我同工的弟兄姐妹就知道，其实我很急躁的。但是某些时候，当你真正的让主在你里边掌管你，你会发现主的生命的确是不一样的。就任人怎么样激怒，你会发现突然间有一种生命不会被激怒，无所谓，重生。你讲不清楚，但是你可以体验到的是，首先你看见你对罪恶已经有很明显的讨厌。当然我刚才说的要克服这一种的罪性跟软弱的败坏的东西，只能够求主重生的生命在你里边掌管你，帮助你，你才能够很自然的胜过那些。重生以后还有一个很稀奇的，就是价值观的改变。很简单来说，我用这样的一个说法，以前我不管做什么、学什么、追求什么，我都有一个最中心的内容是自我，对不对？我努力读书，我要考第一；我努力工作，我要得升职；我努力赚钱，我要过享受更好的生活。一切的东西都是为自我来衡量的价值。所以我们在这样的以自我为中心的价值观里边呢，我们就会厌烦许多本来是美善的事情。但是一个基督徒他一旦信主了，得做重生以后，他的价值观马上就改变，是真的马上就改变。以前一直追求的东西，今天不再成为你追求的中心。一个基督徒可以好好在学校学习，而且他也必须好好学习，在工作必须认真工作，但是他今天整个价值不一样的是什么？是我不再为着读书是为着出人头地，我读书是为着主把我放在这样的环境，我要尽我今天主安排给我的环境，我要忠心于主托给我的最小的事上，以后主才能把更大的事来托付给你给我。 我可以努力工作，但是我不是为着到时评奖可以多一点，或者我到时可以升职的时候我快一点。你注重的是我今天在工作，但是我是为主而工作。当你有这样的思想的时候，你做起事来，你会少了许许多多的受伤。人理解人不理解，对你来说真的不太大的影响。因为这个重生的生命在你里边，跟你原先那一个生命的价值不一样。甚至一个重生的生命会占耶稣自己那个性情逐渐的加增在你的性情里边，是什么？就是愿意为别人放下你的自我，愿意看重别人的利益多过你自己的利益。我最近有时候读一些中国古老的文学，我发现中国古老的文学其实真的智慧很高，他们也在劝人一定要谦卑。特别是我看到一些所谓的忠心与国家的忠臣，他们常常会劝告皇帝或者当权的人或者他自己的儿女，他总是告诉他们说，你如果骄傲，国家很快就会衰亡。因为你如果骄傲，只有那些会拍马屁的人会在你周围，那些看不惯的人就远远的已经离开你。你如果骄傲，你身边只能存在一些跟屁虫，没有人能纠正你的过错。我觉得他们真的教育都很好，那我就很自然，对我来说，我很自然我就想到，那主耶稣也教我们基督徒必须谦卑啊。可是价值上本质上很大不一样。为什么？因为在中国的传统教育里边，我们劝人谦卑是什么？是为着你自己更好的统治，为着你更好的立足在社会上，为着你更好的在人的面前可以发号施令。但主耶稣所说的那种谦卑根本上的不同，就是他是说你要自己，你要完全的放下你的自己，这才是谦卑的开始，没有半点自我的保留，这才是谦卑的真意。所以你要看见世界上很多很好的东西，其实只要你跟他跟主耶稣的教训和生活比一比，难怪那些伟人常常说从来没有过，以后也不会有，因为他是天上来的那一位。一个人蒙了重生以后，他不止价值观改变了，他的生命性情也改变。我刚才说过，什么生命产生怎么样的行为。我初初得救的时候就得出一个这样的理论，我想想我的老师，我在学校读书虽然读不多，但是老师从来没有一堂课教过我你要怎么去撒谎，你要怎么去骗人，你要怎么去做坏事，一节课都没跟我教过这个东西。我想想我母亲在我从小到大教育我，也从来没有告诉我，哦，这个世代太坏了，你要聪明点，你要骗骗别人，不要给人骗，我母亲也没教过我啊。 但是你发现吗？只要我开始懂事，我就开始会做一切罪恶的事情，来保护我自己，来损害别人，我就会做一切虚假的事情，为要获得别人的好感。当我刚刚得救的时候，我想到这些东西，我就吓坏了。我说怎么我会有这些东西呢？从哪里来的呢？因为从我的老的亚当的罪性里边，这些是生而俱来。但是当主藉着重生把你改变了，你里边有这个新的生命的时候，你就自然的会让耶稣自己的生命性情渐渐的加增在你里边。在起初可能还需要很激烈的很明显的征战，但是渐渐的当你越过越超到一个地步，这个生命在你里边天天加增，而你的自我却天天减少的时候，你就看见说很多时候你有一种很自然的反应，是你以前不会有的，很自然的一种反应，是会让主居首位的思想。所以圣经中说到一个事情，一个重生的人，他开始跟神有一个具体的改变是什么？以前不信耶稣的时候，我们也知道有一位神，但是那位神是创造主，是公义，是圣洁，是不可亲近的。但是当你重生以后，你里边的生命明明的告诉你，你已经跟天父和好，所以神藉着重生的时候就把他的圣灵放在你的里边，打上一个印记，叫你能够呼求天父，而不是简单的说创造的主。当你能够有这一个新的生命在你里边的时候，你感到你与神的关系是那样的一种亲密的关系。你真的在祷告的时候，你会感觉到的就是，当你闭上眼睛，遇到很大的难处也好，很好的环境也好，你好好的把你的心朝着我们的主说，天父啊，我是你的儿子，多美妙的一种关系。你会得到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平安、喜乐和力量。你在困难中，你想到有一位天父，他就有办法、有慈爱来供应、带领你越过这一切的难处。当然，偶然我们也会被过犯所胜，但是这个新的生命性情会在里边叫你觉得得罪了神的那种痛苦，你会勇敢的回到神面前去悔改和认罪。我巴不得跟弟兄姐妹说一句很诚恳的话，这个世界的人啊，把认错当成是一种耻辱，是一种丢脸的事。但是基督徒有一个特权，就是可以到天父面前悔改和认罪。而且我能告诉你的是，在主面前悔改和认罪 是一个基督徒生活中最崇高的生活表现。我们不要错误的以为向主认罪多丢脸，其实天父就喜欢我们悔改，所以他一再在圣经里边这样说：我不喜爱祭祀，我喜爱连续，我喜爱你们给我一个来施恩典给你们的机会，我不需要你整天拿东西要来给我。弟兄姐妹，你如果明白天父的这种心意，我们很多的生活导向真的要被纠正的。我们不是尽量要在神面前表现我多能干我多好，而是你要尽量的求主帮助你我常常悔改，以致你见他面的那一天，你是一个得蒙赦免的，但是可以坦然的跟主和谐的一个状态。刚才说到重生的人还有一件东西，有永生。主说过，信我的人就有永生，他们永不灭亡。啊，很多人已经明白了，基督徒所讲的永生不是单单一个时间上的问题，也不是许多人宗教概念中那一种我现在做得好好的，死了以后我就可以有永生，不是这个意思。在主耶稣所讲的永生是，你一旦信了他，让主进入你的生命当中，永生就开始。永生在你信主的那一刻中马上就开始。所以因为基督徒有了永生，所以基督徒基本上应该不再害怕死亡。我曾经是个病人，在病医院里我见到很多病人，死去的人我也见过很多，在地上，在地朋友当中，亲戚当中，我也见过许多死亡的故事。但是我个人亲身看见和经历的是，有主的人已经胜过死亡。我常喜欢提起，我曾经到医院去看一些癌症病人，当我初初去看见他们的时候，我看见他们满脸的痛苦，甚至是怨恨，他们觉得老天爷对他们太不公平，他们又没做什么恶事，为什么偏偏选上他们来得到这个不治之症。他们的家人在旁边束手无策，也没有办法安慰了他，也没有办法支持了他。但是稀奇的是什么呢？当你跟他传讲耶稣爱罪人，只要你肯信他，他就给你重生的生命。我亲眼看见不少的人在病犯的当中，他接受了主。他一旦真的从心里信主以后，我就看见一个极大极大的改变。你在第二天再去看他，他满脸的笑容，充满了平安。因为什么？他的确知道他已经有了生命，有永生。他没想到得到永生竟然是这么简单的就可以得到。 后来他们甚至可以在临终之前，我看见他们跟我一起很诚恳的祷告，那种祷告真的是从内心诚实发出来，从来没有以前没有祷告过的人会祷告的那么真切，那么的感人，喜乐的面向离开世界的日子。我也亲自看见一个姐妹，她知道自己不治，但是当她得救以后，她临走的那天晚上，她跟我们几个看去看她的人说，我们一起来唱诗歌。因着这些人确确实实的见证了这个生命的真实，他们有些从国内因着他们重病而出来看访他们，帮助他们的家长呢，都信了主。弟兄姐妹，我要说这些是什么？重生这件事对每个人都是非常真实和重要。然后因为我过了时间，我再接五分钟，因为我不能这样就停下来，我还得告诉你如何可以得着。因为什么？尼哥底母听了这些事，他也问这个问题啊，他在第九节说，怎能有这事呢？换句话，用今天的人的话就是，那怎么发生？的确很好，怎么发生？那主耶稣就在后边讲了一个非常简单的，他说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起石，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耶稣采用这一个故事，是当时犹太人都懂的故事，因为在他们出埃及在旷野的路上，有一次因为道路难行，食物他们又觉得太单调，他们就开始发怨言埋怨神，而且他们很责备摩西，他说，你干嘛要把我们带离开埃及？你要让我们死在这个旷野吗？没水没东西吃。其实他们有东西吃的，圣经讲过天天早晨有玛拿给他们吃的，但是他们吃久了厌倦啊，他们抱怨啊，他们说这个玛拿没味道，他们想起在埃及那里苦是苦，还有肉锅啊，还有黄瓜，还有韭菜啊，在这旷野天天吃玛拿，其实天天玛拿天天是神迹啊，他们不懂，他们反而抱怨。那因着这样的一种抱怨，他们甚至想要回埃及去，神就惩罚了他们，让死来到他们当中咬他们，凡被咬的就要死了。结果摩西看这样的情形，他赶快就到神面前祈祷说，神啊，你赦免他们，你赦免他们。那因着摩西的带导，神就给了他一个得救的方法，他说，你去用铜制造一条石，用杆把它举起来，凡被石咬的人只要把眼睛来仰望这一条铜石，就可以马上得着医治。耶稣说这就是救法，同时预表着受审判，罪恶受审判。神为人预备了一个代替的审判。我假设当时的人，很多人很聪明，绝对不会相信说，我一望这个铜石我就能得医治，哪有这么便宜的，一分钱也不要，第二最少拿点膏药来贴一下，或者拿点药片来吃一下，哪里有一看就好的这件事，他不肯。 他觉得这个太简单，他一直不肯看，他就肯定死亡。那主耶稣讲这个故事的时候，很明显的指着他说，人子也要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可以得着永生。很明显的说到，整个人类我们都被撒旦因着犯罪的缘故，我们都受了致死的伤，要怎么叫你得救呢？主耶稣要被举起来，他要被在十字架上举起来，他要受咒诅，因为圣经中清楚地说到，凡被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咒诅的。耶稣为一切的人接受了这个咒诅和审判，所以他说，谁只要仰望接受耶稣在十字架上被举起来的这一个救恩的工作，人就可以马上的得着拯救。同样是不要代价，同样是不管你有没有能力，但是你总能仰望的。那主在这里讲了这么一个清晰的，什么叫重生，如何得着重生的方法。当然后边还有一些约翰福音的作者用一些评价跟评论写在后边，然后我今天在这里主要就是讲到重生对你我是非常的重要，不是你我努力的结果，是主的生命进入你我里边的最荣耀最宝贵的事实。重生不是要你去做什么，但是你随时可以举起你的眼睛仰望被举起来的在十字架上为你我受咒诅受审判的耶稣基督的救赎。我盼望如果你还没信主，我们在传讲的有一个最简单而且是绝对对你有保障的福分，就是耶稣基督的救恩。如果你是信主了，我要你回顾的是这个重生的生命在你我身上有怎样的在每天来改变你我。我们不要回到以前那种宗教的形式里边，但是我们要活在这个新生命在我们里边，改变我们的价值观，改变我们的性情，改变我们对死亡的态度，改变我们对工作生活的态度。我们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当你在地上跟尼哥底母讲起重生这么重要又好像这么简单的一个事情的时候，主啊，让我们今天也能够同样的来宝贵您已经赐给我们的生命，因为你告诉我们，人只要愿意来仰望被举起来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他就可以得着赦免，他就可以得着拯救。人只要愿意都可以来到你这里来白白的取生命的水喝。主，不是人的努力和刻苦，是你自己恩典的作为。我们愿意主圣灵今天在我们每个人心里来做工，好让没有一个人是错失你的救恩。我们这些已经得救的基督徒，帮助我们能够记得 全然是你的恩典，也是一个全新的生命要在我们里边来运行。愿主自己把你自己的生命性情更多的刻印在我们的里边，好叫主啊我们减少你加增，好叫有一天我们真的能够变成与你自己的荣耀的形象相称，可以来配给你迎接你的回来。我们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